阿弥陀佛，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仍然很高兴来学习瑜伽师地论。在我们这个讲义第34页最后面的这一行，我们还可以再说明一下。这一个地方是前面呢，就是提到我们的事啊，主要这个当然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能够圆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法。那这个地方对于法的界定呢，很有意义，也是很特别。那么这个地方最后这一行啊，是回答前面那一行下面问啊，问说何因缘故，知佛世尊有是密意。那回答就是说呢，有彼意识啊。一缘去来世为境界，是现可得。那么这我们的意识，第六意识的能力很特别。对于过去跟未来啊，它也可以去缘。我们本来也知道，就是未来还没有来，实际上也还没有存在。那它怎么去缘呢？还有呢，过去也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那他怎么去圆呢？那么底下35页呢会有说明。那现在这一行是说呢，由于啊那样的第六意识也会可以去圆过去跟未来的事为境界，而且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是世间的人都有这样经验可以成立的。再来呢，非彼境是法处所摄。这个地方我们上次的说明呢，像这样的在句子最前面的非啊，原则上是可以把它拿下来。那我看了这个顿灯记他们的说明呢，那确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这是很特别的，这样的第六意识啊，这样的第六意识呢，不属于这个法处所摄，不算是法处的范围内的。那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境是很特别的，很特别。那这个地方似乎也可以说讲这个境，非彼这个彼境是啊。这个境跟是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境和是。境和是。如果说他这里主要是要讲那个境的话呢，那么那样的境啊，那样的境呢、啊、也确实不属于这个法处所摄。那同样的这个是也是一样。去圆这样的是啊，也一样，也不是法处。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问题，这个过去跟未来为什么我们的第六意识也可以去圆，那下面就再回到什么叫有，什么叫无啊，这个角度再去思考它。我们看第35页，那35页这里呢，我们要比较有耐性。如果从哲学的立场看，这个是很根本的，很根本的对所谓的有跟无的一个讨论。那文字上面，在我们古文来讲呢，文字上面其实这个并不好翻译的，那意思也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需要比较耐心的来看。35页第一行啊，成句的前面，又有信者安立有义，能持有义，是这样。那现在是先说明呢，对于这个存在啊，这个有一般我们白话来说就是存在。那么具有存在这种特性的东西或者这样的人事物啊等等啊，那我们对他们呢就安立他们是有这样的。这个义这个字啊， 在梵文甚至中文跟西藏文都一样，不好翻译，因为它至少有两种以上意思。意这个字啊，其实也表示有一种是表示对象，还有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语言上讲的意义，这样的。那但是这里呢，还有一种是在阴明学上讲的意，阴明学上讲的意呢，其实比方说法称论是对自相啊，自相跟共相的定义，自相就是说他能作意，能作意，这样的。那这个原来梵文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些词汇呢，就是刚刚讲这个意这个词汇啊，在梵文、中文、藏文呢、啊，都不是很好去把它明确的，因为它意思好多种。那这个地方呢，安立有意啊，也。这里很明显，当然不是指意义或者语言上讲的那个意义啊，那应该是说，也可以说就是，事物这样的，这样。那总而言之呢，对存在的具有这个有这一个性，这样的一种性质啊，那记得这个都是比较。哲学上讲比较根本的，很比较综合性跟抽象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所以就有性的这样的东西呢，就建立它是有，那或者说刚刚讲有意是存在的这样的事物，那再来呢，能持有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持。那么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呢，我们可以这样安立它们，那同时就有个作用，就是能持对于这样的存在的这样的东西或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啊，就我们对它们呢、啊、能持，这个持这个字在这里也不太好理解，字面上持是保持保有，能够让存在或者存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特性呢，能保持。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有，所谓的存在，最基本的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他们呢可以安立，同时呢，它本身就是能够，我们安立之后啊，我们对这个有存在的东西呢安立之后啊，同样的，它本身就是能够把。我们所安立的这个有意啊，能够维持，它维持的时间或长或短，那这个是最根本的对存在跟有的，我们跟他们可以这样做互的一个相互的一种作用的。再来呢，若无性者，那对于不存在的事情、不存在的东西呢，或者所谓的不存在。我们对他们可以怎么做呢？一样可以安立，安立就是由我们去建立的，建立这个无，或者说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啊，或者说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义理都可能。好了，一样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呢，不存在这一种的这样的体系呢，也一样，它也有个作用，能持无义。能够对于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一个义理、这样一个状态啊，它就是可以维持这样的情形，它也不会变动，是这样的。那最重要是这两种情况啊，故皆明法。最重要是这四个字，不管是存在不存在，那经由我们这样的安立啊，那不管是存在或不存在。他们都有一个作用，因此呢，合起来呢，不管是存在不存在，整个合起来呢，他们都可以被叫做法。我们通常讲的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这个法。所以这个法呢，其实包括了有跟没有，就是这里讲了有跟无，是这样的。那首先就是要把它的 一个是它的范围，法的范围要把它确定好，还有就是我们跟它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就是有这个案例，从我们这一个部分来说，我们案例从它本身也有仁慈这样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个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六意识可以去圆，就刚刚讲可以去圆那个过去跟未来。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下去，但是就是说要回头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圆过去跟未来，过去其实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他们其实属于无啊。可那但是由于我们对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安利，能有一个仁慈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去圆他们，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可以去圆他们。那怎么个圆的一种方式呢？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二行，有彼意识与有信义，若有此意而得安利，即以此意起事了别。就是这一行，就是这一句话。那由于这样的一个第六意识呢，以这个有的部分来看呢、啊，对于有性，对于具有存在存有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对象，这个意这里可以当作一种对象，或者一个义理都可以。那对象就比较具体啊，但是记得，当然它是有的时候它是存在的，是所谓的存在的一个事情或东西。那不存在呢？不存在我们很难讲说不存在的东西或不存在的事情，因为它已经不存在。所以这个义这里就刚刚讲了。一样，它究竟是一个义理呢，还是一个对象呢，还是一个事物啊？那都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或许还是当作对象会好一点。与有信义啊，那对于在有信这样的一个对象上面呢，怎么样的？若有此义而得安利。那整个过程主要就是这个后面这个部分。那么如果呢，由经由吧，或者是如果，或者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义啊，或者这样的东西，或这样的义理，或这样的对象，而能够安利他们。那总而言之，这八个字啊，主要是在讲安利这个阶段或者这个状况。我们对于这样的义啊，能够安利他们的话，那么就怎么样呢？即以此义起事了别。所以对于这个对象啊，或者对于这个存在，或者对于这样的义理，就以这样的来作为我们产生事跟了别啊的一个媒介。那也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缘。即以此意起事了别。那实际上我们的了别或者我们的所缘，好像不是直接在那个有，而是在这个意。就这里讲了，若有此意啊而得安利，我们对于这个有的安利啊，或者有的这个东西的安利呢，那安利之后，安利之后，我们的所缘啊是在这个义，所以才说呢，若有此义而得安利，安利之后呢，即以此义起事了别。那正如我说，这个义可以指对象，可以指这个事物，也可以指这个义理。那看看我们个人的一个所要取的角度，也都不是很。明显的说有什么冲突的，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刚刚说呢，对于存在的事情或者东西，那么安利之后啊，可见我们的意识，好像并不是主要 直接的去圆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就是不在那个东西本身。就我们因为它特别是这个下面讲那个无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情形的啊。那这个地方呢，真的我说这是非常根本的哲学，最根本的。那但是跟我们的意识的关系，透过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去圆，去圆他们，因为有这个安利啊，透过安利这个互动的关系，就可以去圆的。我们看第三行，与无性意啊一样，若有此意而得安利，即以此意起事了别。那么对于不存在的，所谓的没有，所谓的无啊，也是一样，用这个方式，是这样的。那我们看第，那就是说对于有啊存在，我们一般觉得去安利它好像是比较具体明白啊，容易接受。那对于不存在无，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好像我们一般的经验啊，好像不是很明显。那但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虽然它是无，我们的第六意识仍然可以这样做，可以去安利，然后呢，也可以持有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第三行最下面呢，若于恶种不由恶意其了别者啊，那对于这两种就是有跟没有，就是存在跟不存在啊。对于这两种呢，如果啊不是经由这两种意，然后呢我们的事啊产生了了别，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不应说意是缘一切意取一切意，那就会导致呢就不应该说第六意识啊，这个意啊可以去缘一切，圆一切的意，还有呢取一切的意，是这样，就是以一切的意啊作为所缘，那么对于这一切的意呢，能够去认知，这个取也就是认知了认识。那有当然这个取可以再多一点，除掉认知啊了别之外，可以再多一点对于他们的所谓的更深一步的，就取有时候的意思是比较不好的，就是只有只取的意思，那也可能也有可以到这个程度。那总之就是重点是说呢，第六意识啊可以圆一切，一切的意也可以取一切的意，由于是一切啊，所以当然就要必须要包括有跟没有，要包括存在跟不存在，是这样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经论上讲了，确实第六意识是可以圆这一切的，因此呢就前面讲了对于有跟没有啊，整个安利跟能持这个相互作用的关系，那换句话说也必须要能成立的。好，那摄作是说啊，便因危害自悉檀多。那这个意思当然是延续的刚刚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这个是意识是可以圆的。那这个意思说呢，如果不可以圆呢、啊、如果意识不可以圆一切的话，那就当然就会自己互相自己本身呢就有矛盾。那这里这个所谓的悉檀多，这个很奇怪，在玄奘大师那个时代啊，对于梵文的了解应该已经很充分，实际上不需要用这一个字的梵文的音去翻，这个悉檀塔，这悉檀塔我们都知道它意思就是宗义，自己的宗派，那个宗义就是这个宗派所要建立的主要的主张啊，这个叫悉檀塔。 说实在没有必要用它的音去翻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用就是这一个音。总之这个西但多就是丹塔，就是意思就是刚刚讲的宗义，宗自己的宗派的所建立的主张。好，那就是这样。其实再来说又不因言啊，如其所有非有一耳，是如理说。这总共这后面的十二个字啊，这十二个字是他上面不因言所要否定的整个。这个又不因言啊，下面有十二个字要对这十二个字呢整个要否定它。那这十二个字的内容就是说他后面有一个如理说，就是同意。同意呢有的状况跟非有的状况是一样的。非有的状况跟有的状况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形呢是如理说，但是被上面的这个不因言呢所否定掉。但是这个否定是一样承接的上面。承接的上面就是刚刚讲那个意识啊可以圆一切。因为就是说这个内容是说呢非有就是不存在的状况啊，以刚刚讲那个安立跟仁慈这个，那它是和有是一样的。那当然就是会导致这样的情形。会导致就是对于这样的情形的一个否认啊。那但是事实上是一样的。事实上无也就是非有啊跟有是一样的状况。好，那接下来是一个小结论。是故意识啊如去来世非实有相远比为近。由此故之意识啊意缘非有为近。最重要的就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呢也可以缘不存在就是非有作为它的近。那实际上这个部分呢下面还要继续甚至于用了五个所谓的言论道理啊。那刚刚念的这句话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因此呢第六意识啊对于这个过去跟未来，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前一页讨论的第六意识对过去跟未来这些事情啊怎么样呢，非实有相，过去跟未来确实不是实有，那实际上是我们对它的安立，是这样的。那安立之后呢就以这个安立的这个义可以作为所缘。所以这里讲说如去来世啊，这像如同过去跟未来这样的事情呢这一种这个非实有的相，它确实不是有真实的有但是呢就是刚讲这个非实有的相，以这样的状况呢我们第六意识还是一样可以去圆他们，以他们为所圆的境，是这样的。那这一个是这一小段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我们看在倒数第三行，富有广大言论道理，由此证之有缘无事。有缘无事，这个有就是讲就是说有这样的事。有什么样的事呢，就是缘无，能够以无啊能够以不存在为缘，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呢是有的。那底下就是要用很多很多的，这刚刚讲这个有五种所谓的广大的言论的道理来证明这件事情。还有这也是实际上的做实修啦，做观察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那因此我们对第六意识呢能不能够圆无， 那就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一种思辨啊，那实际上是跟我们做实际上的修行的止跟观啊有关联的。那也就是为什么这里要花这样的篇幅来做这样讨论。但是这个是比较细微，一般或许我们没有去想到这个观点。那我们看他的说明，为如世尊微妙言说，那当然他下面就一项一项来说明，如同佛陀呢曾经有这样的说，这是经典上有这样的句子，什么句子呢？若内若外即恶中间都无有我。那么确实这个经典上有这么说，内跟外啊，在内这个部分还有呢外这个部分还有这两个的中间，这阿含经有这样的句子，所谓的内就是以众生的有情的生命体来说，在有情的生命体来看，还有有情的生命体以外，这两个以及呢第三个就是这两个的中间都没有我，都没有长恒啊、存在，不会变异啊，而且独立自主的那样的我。那样的我呢，在有情的生命体来看，没有的，是没有这样的我。在有情的生命体以外，其他任何空间、任何时间也没有这样的我。一样，这个中间，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内跟外啊，也可以说是自跟他，就自己还有别人或者其他的，乃至所谓的中间啊。有时候这个中间呢，其实不明显，不是限制的讲哪里啊，就只是说，就是说这两种的第三种的可能呢、啊，是这个意思的。总之呢，不管内外或者中间呢、啊，通通都没有那样的我。那这样的我当然是从来不存在过的，从来不存在过的。接下来说呢，此我无性，这样的我啊，刚刚讲就是恒常不会变化，独立自主那样的我呢，当然它是不存在的。此我无性，这样的我，也或者可以说这样的不存在的我啊，根据这个字的顺序呢，就这样的我呢，它的不存在，它的无的这样的体性，那么是怎么样呢？非有为色，非无为色。那因为刚刚讲，它其实从来不存在过，当然它也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是这样的。可是我们呢？要去观察这样的状况。我们看下面呢，共相观是，当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呢，特别是当然不管是止或观呢，那么我们可以去将观，比方说我们说我们观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这个无我你怎么去观呢？如果说这个某一样东西它是存在的，某一样东西人事物它是存在的，那你可以去观呐、啊，比方说我们去观这个《金刚经》讲的，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露电点点点点，这个都存在过的，而且是我们的经验的范围内，那我们可以去观。但是倒过来，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我们怎么去观呢？那无我，无我就是没有我。也就是说我不存在，这个我不存在你怎么去观呢？而且这个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不存在，或者倒过来，这样的不存在的我，非有为非无为，它也不是有为造作的法，也不是无为，就唯识学承认的无为有六种啊，它也不在这六种当中啊，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啊、哦，还有 就是不动无灭，受想灭无为，还有呢真如无为。那这样的无我，这样的我的无，这样的一个体系呢，都不是这有为，也不是无为，它有一点点像是非则灭，但是也不是非则灭。它是不是这个真如无为呢？如果从这个我们在修止观的过程来说呢，它也不是真正是真如无为，真如无为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成果。我们在观无我的时候，也还观不到真如啊，所以它也不是真如无为，在这个阶段来说是这样的。那但是呢，刚刚讲到35页倒数第一行下面啊，共相观是。最后这一行说呢，非不缘彼境界而转。我们先把这两个佛定词先把它变成肯定，非不缘，把它变成肯定，就是缘。就是说呢，共相观是，这个共相观是倒过来，观共相的事，去观共相的事，那样的事呢，会缘彼，以他为境界，去缘他，去缘他为境界，同时呢，这样子而生起来，而活动起来，那就是去观共相的那样的事啊，可以缘他。刚刚讲这个无我，这个我不存在啊，这样的一个特性，可以缘他，以他为境，以他为所缘境，而升起这样的事，就是观共相的事。什么叫观共相的事呢？这其实很简单，首先要明白自相跟共相。自相如果先不用法成那论师跟法称论师因密学派的见解，仅仅只是余且为是这样的体系来说了，自相其实很简单。比方说这个桌子的自相，首先它是什么样的颜色，还有它是多大的这个体积，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形状，这些都属于自相。那自相呢，是由前五识去认知它，第六意识也可以认识自相，也可以认识共相。但是共相呢，前五识不能够去认识，前五识只能认识自相，自己的自相。那什么是共相呢？比方说桌子呢，它共通的特性，他们共通的特性，这个就是它的共相，是这样的。那桌子到底有哪一些共通的特性呢？所有的桌子的共通的特性，或者说我们人道众生所有的人道众生的共通的特性，这个也算共相。那其实所有一切的存有为法，最主要的共通的共相就是无常，但是无常它不是自相，它是共相。那么在桌子来说呢，那这个无常就是它的共相，所有的桌子都有无常这个特性，那所有的有为法都有无常这个特性，所以像这样的呢，那就属于共相。或者比方说颜色，那么黄色、红色、白色、绿色等等等等，这个都是颜色的自相。但是我们要说到颜色的话，那颜色就是共相。当然这个颜色作为共相就是比较抽象的了。其实无常以现代的白话来讲也是抽象的，是这样。比方或者说呢，我们说美丽的花，可是一样，这个美丽也是一种共相，这个并不是自相。花，当我们去看花的时候呢， 一定是带有颜色的，带有各种形状的等等。那一些呢，那是它的自相。但是就共通的来讲，那个部分就是共相。那现在就是说，去观共相的这一种事啊，当然也是第六意识。这样的第六意识呢，是可以圆这个无我，也就是我的无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啊，以它为对象而生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第六意识不能够以它为所缘，那我们去怎么去观所谓的无我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无我呢，当然它也就是我的一个佛定。那问题是我根本也不存在过。那所谓的我只是我们的一个名言安例。一样，无我也是这个情形的。所以这里讲说它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啊。本来呢，一切法啊，那只就是说，只有两种可能，它要不嘛就是有为，要不嘛就是无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第三种可能呐、啊。可是这里讲，就刚讲了这个呢，我无性啊，并不是有为的范围，也不属于无为的范围啊。这点也是很特别，非常特别，是这样的情形。但是这里重点说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观察共相的这样的第六意识，可以以它为所缘，这一点也是很特别，是这样。那总之这样，以上这是第一种第一言论道理。我们再看第二个，又于色香味触。如是，看讲义第36页，生起变异啊，所安立中，施色饮食车乘衣服言具市宅君临等事。那第二种言论道理啊，那稍微具体一点，也是含有抽象，但是呢稍微具体一点。就是说呢，对于色香味触啊，这个是比较基本的。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身啊等等呢，可以对的这个境，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这里没有提到身啊，就是只有提到色香味触。那么他们呢，怎么样呢？如是，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种种的。种种的升起产生出来哦，存在以及变化跟差异，在这样的种种中的状况当中呢，我们对他安立，对他们呢就进一步可以安立什么呢？安立之后呢，就是施舍了所谓的饮食车乘衣服等等点点点这些东西，这些事情。比方说所谓的饮食，什么叫饮食呢？那就是某种东西它有色有香有味，当然也有触等等啊、哦、那这个叫饮食，某种的它的某一种的组合，或者各式各样的组合。那么所谓的车子也是一样啊，车子这些东西，这些零件呢、啊，当然也是有色法。那么都是我们的，刚刚讲这个，我们的根是可以对的这个境的这些组合。那衣服也是一样啊，衣服也是所谓的布料就是我们说的色，还有，其实这个布料也有味道，也有这个所谓的气味。那我们去跟他接触了，他也是我们的所触，种种，总之其实都是这一类的性质啊的各种的组合跟变化。总之，重点是说呢，所谓的饮食、车乘、衣服啊、言具种种，都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施舍。那施舍也就是建立啊， 以我们的名言概念，以我们的业力，我们人道众生的这个叫做人，就是众同分啊，以我们共同的这一种共许，共同都有的，来对他做这样的建立。好，接下来说呢，第二行，此饮食等离色香等都无所有。那我们所施设建立的这一些东西，种种的饮食啊、车身等，实际上呢，离开了色香味触这一些最基本的特性，最基本的可以作为我们的根的对境的这个特性，这些内涵啊，要是离开了这些，其实都无所有，那根本不存在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此无有性，一样的。那这里已经不是在讲如果了，是真正来讲，真正来讲，如果把他们这些都拿掉，饮食、车乘、衣服这些啊，这些东西呢，拿掉了这个色香味触等等呢、啊，那就都无所有，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此无有性，非有为色，非无为色，一样，就是这些东西最后剩下这个不存在、无有这样的一个体性，这样的特性，是呢，也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啊，是这样。但是呢，第三行，自相观是，非不远彼境界而转，啊，这个非常好。那么自相观是，当然就是我们的前五识，前五识去认知他们呢、啊，还是可以认知他们，还是可以认知他们。就自相观是呢，非不一样，把它两个否定变成肯定，去观自相的那一些前五识啊，可以圆他们为境界而升起这样的前五识。那这样的状况呢，是名第二言论道理。所以共相的状况是那样子，自相的状况是现在这里讲的。那就刚讲这个无有不存在的这个状况，还是可以的。自相观是啊，当然我刚刚讲这个是前五识，是前五识只能认识自相，但是去观自相的是啊，我看主要仍然还是第六意识，因为这个，但是也应该包括前五识的，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施舍啊，施舍的作用主要还是第六意识，是这样情形的。但是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前五识可以认识的，饮食、车乘、衣服啊，等等等。那么当然前五识是可以认识的，只不过这也都不谈这个声音这个部分就是了。好，我们再看第三种，第三种也是很特别，也是很重要。又拨一切都无所有邪见。那么第三种呢，是指啊，有一种邪见，这一种邪见就是我们说的断灭见。断灭见就是说，他们认为啊，这世间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可以说就是什么都是虚幻不真实，就是这里讲的波一切都无所有。波当然是指完全的否认啊，这个叫波，完全的否认一切，也就是说这一切啊，所有一切通通都是无。那么比方说呢，为无思无爱亦无这应该念是慈氏啊，广说如前。那他们当然就是说，这世间上面并没有所谓的布施，也没有所谓的爱，也没有所谓的祭祀啊等等这些宗教性的东西。总之就刚讲否认一切，否认一切的存在。好，那这个跟我们讨论的事情到底有什么相关呢？我们看下去， 若思爱是持等呢无性是有，即如是见应非邪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这里的意思还是一个否定的，就是还是一个不存在的。若思爱是持，若思爱持怎么样呢？无性是有，这个翻译很奇怪啊，无性是有。那先把这个无性啊，就是说前面讲的无思无爱啊，无思无爱等等呢，就是说假使无思无爱这个是本身是正确的，假使这个无思无爱本身是正确的，是有，它真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因为这个执着这样的见解的人，他们的见解的内容就是说无思无爱，就是说没有思没有爱。那如果没有思跟没有爱本身是正确的，是有，或者说是事实，我们世间上的事实就是这句话，若思爱持等无性是有。我刚刚用比较白话的说，如果没有思跟没有爱是正确的，是事实，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假设他们这样的见解是正面的，即如是见应非邪见。那么这样的见解呢，就变成了不是邪见，也就是我刚讲的是正确的，是事实，是真实，是有，那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何以故？为什么呢？回答：彼如实见，如实说故。是这样，就为什么他们那样的见解啊，变成不是邪见？因为他们是真实的见，真实的说啊。那当然，这个是根据延续的前面讲的那个假设，假设无思跟无爱是事实，是真实，是有，是这个意思的。好，那接着说，此若是无邪诸邪见者，原此境界是因不转。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刚刚讲这个思爱持啊，如果是无，就是他们认为是没有思没有爱嘛，那就是如果他们是无啊，那一些保持着这样的见解的人怎么样呢？原此境界是因不转。那这里的这个无呢是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刚讲他们说的那个没有啊。如果真的是没有，那这些保持这种见解的人照理说去圆他们的时候呢，那他们的事啊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升起，不能够有这样的事的活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里面有一点转折啊，就他们的主张就是说没有布施没有爱，但是布施跟爱到底是有跟没还是没有呢？是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没有施跟没有爱，那他们怎么会去圆这个施跟爱啊为境界，而抱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倒过来讲，就是说是有的。从逻辑上来讲呢，主要是要隐含着它的正面啊，就是说实际上是有这个思跟爱啊，实际上是有的。 那么这个邪见的人呢，其实是只是把，就是说把他们倒过来，然后执着的抱有了一种倒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解而已。那总之，如果他们真的是没有啊，那这些邪见的人怎么样可能，意思就是怎么可能以他们为境界而升起这样的事？虽然这个事的内涵是刚刚讲，就是抱有一种佛反面的，就是没有事没有爱这样的见解。那以上这个是第三种言论的道理。好，所以这些里面都有好几种转折跟我们要比较耐心的。再来第四种，这也是很重要，这就回到佛法来讲，又诸行中无常无恒无不变异，记得这个都上面都有个加个无，无什么无什么，然后呢，此诸行中啊，常恒不变，一样就刚刚讲这个没，这个常恒不变无性，一样，它这里是常跟恒跟不变啊，就是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常，也没有恒，也没有不变这样的体性啊，就是常跟恒不变的无这样的体性。那这样的无的这样的体性是怎么样呢？一样，非有为色，非无为色，是这样的。那正如我们刚刚讲，这个诸行无常啊，也不是很久的，但是也不是不变异。那么这一些状况呢，就刚讲这个无什么无什么这个状况呢，也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但是呢，我们在修持观的时候呢，也确实需要去观察这个无常，观察这个无恒，还有呢无不变异。所以倒数第三行说呢，共相观世非不缘此境界而转呢，当然这个无常无恒等等呢，这些都属于共相。那么我们第六意识去观的时候呢，可以以他们为所缘而升起这样的第六意识，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理由，若缘此事，若缘此境，事不转者，如果呢缘这样的境的事并没有升起，若以这样的境为所缘啊的那一种事并不升起的话，倒数第二行，便于诸行常恒不变无性之中，不能如实智慧观察。如果不能够去圆他们啊，就是没有这样的第六意识的话呢，那我们如何去如实的观察就是刚讲的无常无恒这个无不变？因为它是这个无常无恒这些呢，是带有负面性的，它是对于常对恒的一个否定的部分，这一个面的这个面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必须要能够去圆他们，不然怎么去做这样的观察呢？那如果不能做这样观察，那我们又如何达到它的结果，就是由于观察他们而获得的智慧，是这样的。那一样，如果是导致这样的结果，若不观察因不生厌，若不生厌因不离欲，若不离欲因无解脱。所以整个导致出到后来的一个结果那就很严重。从如果我们的第六意识啊不能够去圆他们，就不能够以他们为境而升起，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产生厌离，就是厌 对他们的一种就是不会去贪着他们，这个叫厌；不会去执着他们，这叫厌。那如果不升起这样的厌，一样的就会变成不能离欲啊，是这样的。那我们的欲呢，不管是色界的贪欲、无色界、欲界或者色界无色界，到最后的彻底来说都要断。那之前要先离欲的彻底，也就是断欲，断了，当然先说离啊。那么一样，最后就如果不离欲啊，那就无所谓的解脱。那再来，若无解脱，应无永尽，究竟涅槃，是这样的。因此就是说，刚讲这个整个导致的结果是相当的严重的问题。所以反面一样，反过来，它逻辑上的目的是反过来。当然以佛法来讲，以这个圣人来讲呢，他们当然确实是有究竟涅槃，确实是有解脱，确实是有离欲等等等等。反过来来证明说，我们的第六意识确实可以观察，确实可以如实的智慧来观察这个无常、无恒、无不变异。那这是事实，所以一样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讲，一直反过头来去证明最前面的这些，就是说他们是共相，但是呢又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可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去观，可以去观他们，可以是以他们为缘，为所缘，这样的啊。那这个是我们看第37页第一行，若有此理啊，这个是承接的上面刚刚讲，如果导致了这样的严重的错误啊的结论，若有此理，一切有情因皆就近随逐杂染，无出离期。如果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个错误的结论啊，就是没有涅槃，没有这个解脱，就毕竟来讲都没有解脱，没有涅槃，那一切的众生有情都永远毕竟都只能够跟着杂染的烦恼活动啊，就永远不会有脱离轮回的这个情形。当然这个后面这个是不可能的，也实际上也不是这样情形的。那以上这个是第四种，四名第四言论道理，是这样的。那以上我们就已经讲了四种，还有第五种，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再来看下面的部分。